哎呦，我小时候也修过二胡，然后呢，拉第一首歌是《东方红太阳升》，然后我爹听着难听就把我赶出去了，说你个杀猪的，你是杀猪的，这个所以这个一个艺术家就被扼杀了。所以小朋友要学音乐，大家要鼓励他们啊，这个非常好。如果我爸爸鼓励说好听，继续学，再花点钱送我找老师，那我也就是二胡演奏家了。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让我做了牧师啊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那我们今天啊，牧师讲到的题目是恩典与真理。我今天为什么让他拉一首赛马？我记得有一次啊，台北的那个基督之家，他们那个福音主日也是福音主日，寇传牧师就说，哎呀，这唱的歌他们没信主都听不懂，那我们就唱高山青嘛，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让弟兄姊妹能听得懂。我相信你们很来的没有信耶稣的，你们刚才听懂了赛马哈，你看他这样这么了不起的艺术家，他在拉那个小敏诗歌的时候，每一个音符都能进入我心中。因为刚才刘翔姐妹啊，也是国内的一个歌唱家，来到美国信耶稣，不仅信耶稣了，在教会热情的服侍主啊，然后在教会带敬拜啊，然后他也成了一个英万音乐施工，他们自己谱曲写了很多的曲子来赞美上帝啊。刘翔不仅是一个很好的歌唱家，他还是个诗人啊，我觉得不次于李清照，写了很多很多的词，添了很多词，我每个看我都觉得哇，第二个李清照很了不起的。而且信耶稣啊，在神的爱里边。那今天我们要认识这位耶稣，我们通过什么来认识他呢？我们要通过十字架来认识耶稣基督。所以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叫恩典与真理。我们一看段经文，在约翰福音，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啊，请投影给我们走一下啊，那十七节，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今天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们对教会有个新的认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了解什么是教会吗？我们过去以为教会是个宗教组织，教会是教堂，都不是的。教会不是，教堂里有教会，但是教堂不是教会。教会是我和你，是我们这些被神招出来的人，属于上帝的儿女的聚集。这个希腊文叫 Ecclesia， 那这个词弟兄姊妹要记住，就是 Church， Ecclesia 就是教会。那教会就是神聚儿女聚在一起来敬拜他的地方啊。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们要敬拜他，敬拜我们的神，因为他创造宇宙万物，他给我们生命的气息，他审判一切的罪恶，他也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。在基督里边，我们可以成为新造的人，所以我们是上帝的儿女。Amen。 上帝儿女这个词啊，你不要小瞧，这个词是非常蒙福的词。如果你说是上帝的儿女还是撒旦的儿女好，你说你是撒旦的儿女，魔鬼的儿女，你是上帝的儿女，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非常的不同。所以上帝的儿女是一个位分，是上帝给我们做儿女的位分。你在一个人的家中，你做儿女好还是做保姆好，做仆人好？当然做儿女好啊。啊，在犹太人的观念中，儿女是承受产业的，他父亲所有的祝福都会给他，对不对？讲一个故事吧。有一个老人就在我们南加州，非常的富有，他很有钱，他不仅有钱，他还是艺术家，他是收藏家，他收藏了很多很多的古董在他的家里。他在比华利山庄有一个巨大的豪宅，他能看见大海。他就一个儿子，独生子。那么他的儿子呢，从小他给他最好的教育，这个老父亲妻子死了以后再没有娶，怕孩子受委屈，他就对这孩子特别特别的好呵护。这孩子长大了，孩子们长大了都有自己的想法，这孩子要去当兵，大学毕业要去当兵。当兵就有危险嘛，当兵就九死一生嘛，他就被送往了越南前线。在越南前线，他为了救一个越南的小女孩，他自己踩到了地雷。当他把小女孩，因为那个地雷是 你踩上了以后它不会立刻炸的，你一抬脚就炸了，对不对？就在他踩上的时候，他知道踩上了以后，他抱着那个小女孩，他就让他的战友过来把他接走。战友过来了把孩子接走，他最后挺不住，他牺牲了。这是人间最大的悲剧啊。对一个老父亲来说，儿子没了他还怎么样呢？他就凄凄惨惨的，他每一天活在哀痛之中，他就后悔把儿子送去当兵。他为什么要当兵呢？他应该上大学嘛。嗯，结果有一天有人敲门，他打开门，一个年轻的士兵站在他的面前，啪给他敬个军礼，管他叫一声爸爸。他一看不是自己的儿子吗？虽然穿着军装，但是不是吗？那个人就说，我是你儿子的战友。那一天他就为了帮助我们掩护我们，他自己牺牲了。从此以后我们都叫你父亲，我们都是你的儿子。老父亲就把这个年轻人接到家中，这个年轻人带来一件礼物。什么礼物呢？一幅画。什么画呢？一幅肖像画，是他儿子的肖像画，是他当他儿子牺牲以后，这个战友凭着他的记忆想起他战友的音容笑貌，根据他的肖像的照片画了一幅惟妙惟肖的一幅儿子的画像，他送给了老父亲。这幅画像巨大，凝聚了战友们对他的爱。老父亲接到以后如释珍宝，这幅画超越了他所有的收藏品。他把这幅画挂在他家客厅的正中间，他把一幅价值百万的画拿下来，每一天他看到儿子他感到一种安慰，他知道儿子在天上，因为他们都信耶稣的。所以只要有人来欣赏他的艺术品，他一定把他带到儿子的面前说，你看这是我的儿子。大家赞叹他儿子长得帅，但是没有一个赞叹画家的笔法是多么的高超。后来老人家去世了，他留下了遗嘱，拍卖他所有的作品，所有的收藏，所有的房产他都要拍卖。那天律师走到台前来说拍卖开始，那个每个人都会拿到一个拍卖的作品的名单，那这个作品的名单呢每个人都可以拿到。拿到的时候呢，看到第一个拍卖的作品是他儿子的肖像，题目就叫儿子的肖像，定价10万美金。没有人出价，那些买家都是行家，人家知道是这个是不值钱的，这个不是名家的作品，他们盯着其中某一个收藏品，是为某一个收藏品从世界各地飞来的。然后律师说，如果这幅画卖不掉，我们的拍卖就不能够进行，第一幅画就是要把他儿子卖掉。结果10万美金没有人买，5万美金没有人买，1万美金没买，1000美金还没有人买，又不是你的儿子那么大，往哪儿放啊？100美金，这么廉价的一幅画，一个人终于有人举手，是他们家的园丁，从小跟着儿子一起长大的好朋友，他就说我这个朋友卖不掉，他好心疼好难过。他是园丁，他也没有房子，他不知道往哪儿放那么大的肖像，但是他说我的朋友一定要把它买下来，他就举手了。100美金一次，100美金两次，100美金三次，卖了，成交。当他拿到这幅画还没有走呢，大家就终于哎呀长出一口气说，哎呀终于卖掉了，我们可以买真正的艺术品了。就在这个时候律师说拍卖结束，我大家惊讶说刚刚开始吗？他儿子刚被卖掉。拍卖那个律师说，老人的遗嘱第二条，谁买了他儿子的肖像，所有的财富所有的收藏品全部一并送给他。哈利路亚。弟兄姊妹，你们听过这个故事，你听到这个意义在哪里吗？ 老人的爱，所有的爱都在他儿子的身上，上帝的爱，所有的托付都在他儿子身上。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，当我们信靠他，上帝所有的祝福，所有的丰富都在他儿子的身上一并送给我们。哥罗西说，上帝所有的丰富都在他儿子的身上，丰丰富富，充充满满的送给我们。你们哈利路亚，我们给上帝一个掌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说，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得救不是靠律法，律法是让人知罪。什么律法呢？就是法律。法律，我们前几天我带一个弟兄出庭，在美国啊，他申请避难被拒绝了，然后就得上法院，对吧？移民拒绝就上法院。我跟他去了，去了以后呢，人家问他，你在国内被打了没有啊？没有。被抓了没有啊？没有。那不够吗？条件不够吗？辩论了三四个小时，最后要拒绝。可是那个法官就说，虽然那移民官说这个不够条件，十分之一的条件都不够，他必须被拒绝。结果那个法官就说，虽然他条件不够，但是中国现在在逼迫基督教，美国的国务卿国务院都开始声明谴责他们，从这个情况来看他回国是有危险的，所以通过了，不许上诉。啊，哇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那我就在微信里发了四个字儿：全是恩典。你们，所以我们的神是有恩典给我们的。那个移民官说的是律法，你没有达到条件，这是律法。那我们都能达到条件吗？请问我们有没有犯过罪？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。为什么说是借着摩西传的？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了十诫，这个十诫是人类的根本大法。人类的不管哪国家的法律，东方的西方的，大陆法海洋法，所有的法律都是从十诫里延伸出来的。比如说杀人，上帝说不可杀人啊，就是开始有过失杀人、故意杀人啊，一级杀人、二级杀人、三，这我们就有很多很多的杀人，就衍生出法律来了，对不对？那耶稣的恩典就胜过律法。耶稣说，不仅杀人的问题，是你想都不要想，你心里恨一个人，你已经杀了他。你看那没有？做基督徒的啊，我们想到耶稣的教导是胜过律法的。如果没有律法，我们不会知罪，但是有了律法，我们知道这是罪。我们犯了罪，比方说有一个老太太啊，她偷了一个面包，她就被罚了款。法官就问她，你为什么偷面包？她就说，我的孩子饿了，吃不饱，我也没有工作，所以我必须偷面包，我不偷面包孩子就得饿死。那这个法官就说，那你偷面包就违反美国的法律，所以我要判你罚你$10，这是律法。但如果他不罚呢，那这法官就不公正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偷了嘛，偷了面包了嘛。但是法官又说，考虑到你的孩子挨饿，你这个爱心爱你的孙子，你没有工作能力，那么我愿意捐$10给你，替你付这个罚款。就像耶稣基督，我们该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该死，但是耶稣为我们死，为我们付了这个代价，这个叫恩典。你们哈利路亚。结果当时又有人举手，好多人举手说 no， 我要替他付。那个市长就举手说，这$10我要出，因为在我的市里的人民饿了我都不知道，他的孩子要饿死我都知道，我这市长失职，所以我愿意付$10。这个$10是什么？恩典。那前面那个法官的判决呢？是律法。律法是对的，律法是一笔一划都不能废掉的，但如果没有恩典，我们怎么可以得救呢？所以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。摩西领受了这个十诫以后，人类的法律从十诫延伸出来。我到美国国会的时候，一排的画像啊，中间的就是摩西。我记得那次领我去还是南西波洛西，我们现在的议长，他带我去参观国会，然后我们到国会的祷告室祷告，然后呢一圈他说，你看这些人你们认识吗？那很多人我们都不认识，都是西方的法学家，都是侧面或者这样子，这边就这样子， 那只有一个人是正面，他说你们猜的正面是谁？没有人猜得出来，我们这批人他都是文化人，你知道吗？一看挺大胡子，不知道谁，我说是摩西。哎，他说你怎么知道？我说牧师嘛，牧师还不认识摩西吗？对不对？牧师如果不认识摩西，就别当牧师了，对不对？摩西，他说为什么？我说律法就是摩西传的，因为美国的国会是怎么是立法机构，对不对？台湾的立法院是立法机构，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是立法机构，这个立法机构的法律，包括人民代表大会的可能代表都不知道是从摩西来的，十诫来的，所以过去的十诫就在国会前面，在任何政府的前面放着国会的碑。那现在美国自由化了，很多的碑都给拿掉了，人们就忘记了摩西，所以律法从摩西来的。可是律法能使人得救吗？不可能，只有恩典使人得救。我们看第二点，耶稣恩典与真理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六节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到父神那里去。我们请投影给我们走下的经文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去。耶稣是真理，这个恩典与真理的关系非常的清楚啊。耶稣是真理，什么是真理？真理是不改变的啊，真理是确实的，真理就是真的。我们基督徒经常讲阿门，阿门什么意思？就是是的，真的是的啊，诚心所愿，真的是的，就是阿门。所以呢，这个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是通过什么？通过耶稣基督临到我们，通过这个真理道路临到我们，通过这个有生命的神领导我们，这个是恩典与真理的关系。举两个例子吧。我们知道圣经，如果你打开路加福音第十五章，你会看到一段经文，对吧？路加福音十五章，路加福音十五章有一个有一个人，一个浪子，把家里的钱全祸害光了，他就离开父亲，拿到钱就离开父亲，父亲把我当拿的给我，把我的钱给我，就离开家了。离开家了，在外边圣经用了八个字，叫什么？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浪费花光了，变成乞丐了，要饭了，给人喂猪了，才想起老父亲。老父亲那么有钱，那么有地位，我要回去，要看看老父亲，就回来了。那老父亲怎么样？老父亲没有责备他，老父亲不仅没有责备他，让他恢复了儿子的地位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，这就是恩典哦，对不对？这是从神来的爱，来爱他，爱自己的孩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家里面是孩子犯错呀，不要太多的责备，要从帮他分析，要换位思考，要想他为什么会这样，想你那个年龄也是犯了很多错，对不对？你像我这年龄，我现在回首，我十几岁的时候，我的父亲也被我气得半死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就特别爱读书，我专读那些我爸不让读的书。我爸让我读马恩列斯，我就不觉得读好读不好读。我爱看小说，尤其爱看那种手抄本的。第二次握手了，那里边有爱情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那小孩嘛，懵懵懂的，这个多好！你说小孩十二三岁读什么？什么哥达纲领批判，什么反杜林论，读得懂吗？对不对？资本论，我读那干嘛？对不对？读不懂的，当然也必须得读，学校考试的，所以我们就读。第二次握手了，还有那个唱的歌，我们都唱那些他们不让唱的歌，比方说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都不让唱，那属于黄色歌曲，因为那里边有男女之爱，那都是黄色的，那不能读。那个了不得，我们还唱《南京之歌》《松花江之歌》，啊，不是你们后来唱的，我们都是那个时候私下里写的。后来《南京之歌》的作者被判了20多年徒刑哦，那个南京作者就是南京的下乡知青到乡下去，然后吃的苦，他们就写了《南京之歌》，是修理地球，还有《精神病患者之歌》，你们听过没有？我给你们唱两句，那就不唱《精神病患者》。我们那个唱精神病患者唱很好听的，大家一唱全哭啊，可感动了。 你知道不是圣灵的感动，都是贫困的感动啊。吃不饱饭坐在那里唱精神病患者，姑娘啊过来吧，坐在我身旁，我的青春即将埋没，有谁同情我。哎，然后说哥们儿啊过来吧，精神病患者。所以你看啊，我们每个人都有青春啊，我们的青春是很悲惨。我常常回到我回想我们这一年的青春，我们这个年龄啊，我常常想到我们的个儿都没长过我们的父辈，因为父辈是都是地主的孩子，他们从小吃得好，我们都贫农的孩子从小吃得不好。所以呢，在我们青春的时候，我们回想到那个年代我们所受的教育，我们真的为我们的孩子感恩，起码我们这些孩子他们营养良好，他们没有被洗脑，他们经受着最好的教育，他们从小他们的生命的营养从圣经来，他们的视野是全世界随便可以看。我们的小时候就是小小的一个井，叫井底之蛙，我们一点都不过分，说井底之蛙，我们就看到那一点，我们还以为我们可以解放全世界，你知道吧？那时候我们都觉得全世界都在挨饿呀，就我们饿得不那么厉害，你知道吧？我们呢，我见到台湾，我到台湾访问，我跟他说，哎呀，来你们台湾看的跟我们宣传的很不一样。他怎么不一样？我说我们宣传说你们吃香蕉皮，你们都吃不饱，你们不是水深火热，让我们来拯救你们。然后我就唱了一首这个什么样板戏，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，啊，他们也会唱。他说：“哎，同学们，咱们给伯利表演一个叫《反攻大陆》，大陆是我家乡。”啊，好，都会。我告诉你，我跟你讲，我们那个年代受的教育都是这样的，然后我们的语言都带有我们当时的文化色彩和时代色彩。所以我来到美国，待了普林斯顿大学，我的老师于英时就跟我说：“你要改变你的语言，你的讲话里边很多的那种斗争的。”那种意味，还有三字经，我们中国的作家不说三字经那哪有劲呢，对不对？一定说三字经才觉得那个力量有力量。后来发现神的话才有力量，那我就开始读书。他说你要想改变你的思维方式，首先要改变你的思想方式，对不对？你要读书才能改变你有营养，你才能改变的思想方式，你改变你的思想方式就改变你的行为方式，你改变了你的行为方式就改变你的人生，那很重要啊。上礼拜我给你放了那马斯洛讲的话，对不对？著名的心理学家。那我就读书，我发现我读台湾的书还是没有改变我自己。我虽然更了解了一些中国的古代的文化，但是我并不了解。后来我是读圣经，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，神的话会洁净我们，神的话是有力量的，你们，神的话，它就是一生命的粮，神的话就是生命的水。你饿了，因为你身体饿了，你可以吃饭，但是你灵魂饿了呢？谁来喂养你灵魂呢？很多拜小鬼的人用自己的血喂养小鬼，那小鬼就像他，你知道吗？中国古代，中国南方有那种放蛊的，蛊惑人心那个蛊，他是用自己的血喂那虫子。然后那个虫子它给你弄碎了喂到你身上，你就中蛊了，叫蛊惑人心，就这么来的，你知道吗？那我们的生命灵魂，如果你用这个世界的东西喂养，那你长得就像魔鬼；如果你用神的话语喂养，你长得就像上帝。你们，哈利路亚，说这个人像神，耶稣基督的门徒都像耶稣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有老师的话来喂养他们。我们感谢主，说我们有圣经，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，所以我们要吃它。你们，我们每天读，每天读，我们生命就改变了。你看，我们三字经也没有了，我们说的都是祝福的话，我们人也变得开始喜乐了，我们也变得干点正能量。我们现在说是正能量，你们，感谢主。所以这些力量从哪里来呢？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敬畏至圣者便是聪明。哈利路亚，弟兄姊妹一起来说。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敬畏至圣者才是聪明。感谢主。所以我们刚才说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，他来救我们， 让他来救我们，他救我们到一个程度，不管我们什么样的罪，我们在他面前都会被赦免。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时候，有人说约翰福音第八章是后来加进去的，不是的。约翰福音第八章讲了一个故事，一个女人，一个女孩子犯了淫乱，她跟一个男孩子没有结婚，他们就搞到一起去了。结果这人宗教领袖来抓他们的时候，这男孩子根本不负责任，撒腿就跑了，不见了，把这女孩子扔在这里抓到了。那这些宗教领袖就把这个女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说，耶稣你看啊，这个人犯了淫乱，他要被打死。你知道现在在阿拉伯国家，你在伊朗这样的国家，你被发现了婚外情也是被打死的，知道他们用石刑，你们看到石头打，第一个石头要你最亲的人打，丈夫或者是爸爸，然后全村人一起打死的，这种陋习啊还有，你知道吧？在当时的按照犹太人的律法，摩西的律法也是，如果人犯了淫乱要被打死，石头打死。然后他们就问耶稣说，你不是神吗？你不是上帝的儿子吗？你说该怎么办？如果耶稣说不打死他，耶稣说那就耶稣就违反了摩西的律法，这个犹太人就不接受他了。那如果耶稣说打死他，那个就违反了罗马的法律，当时是罗马的殖民地，罗马统治，罗马是讲法律的国家呀。所以耶稣是出于两难，他们是为了试探耶稣，圣经想说他们是要得到告耶稣的把柄，对不对？他的目的是试探耶稣。但是耶稣讲了一句话，我讲石破天惊的一句话，耶稣温柔地说，你们谁没有犯罪，你们就可以用石头打他。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第一次读我眼泪就出来了。我们常常定别人的罪，对不对？如果在我们中国耶稣这么说，大家恨不得拿石头谁先打，因为我没犯罪。你说那些犹太人，他们熟读律法的，他们听到耶稣讲这话，这绝对是神讲的话，从天上来的话，谁没有犯罪呢？人人都是罪人。如果你今天说我没有犯罪，那你又犯一次罪，你骄傲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没有恨过人？我们有没有违背过父母？我们没有做一些的世界不能公开的事情，我们都会的。小的时候，大的时候，包括现在，我们恨人就是杀人，我们心里没有不饶恕的，有人伤害过我们就不饶恕，我们就恨他，啊，我们就经常祷告让神治他，收拾他，这是犯罪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没有人没有犯过罪，包括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信了主了，包括做牧师的，我们都会犯罪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需要恩典。如果没有恩典，我们没有一人可以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，就像一个黑暗不可以在光的面前站住一样，当光来了，黑暗就死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常常的醒察，来到上帝面前告诉神说，我需要你的恩典。你们哈利路亚，对你旁边的人说，我们需要神的恩典。哈利路亚。所以耶稣讲了这段话，耶稣怎么讲？耶稣说，你们谁没有犯罪，你们打石头打他。那些拿石头的人刚要打，听到这句话就慢慢的放下来。最先放下的是谁？圣经怎么说？老人。那些老人有人生的智慧，他们经历了很长的时间，他们才知道人生是不完美的，自己没有那么可以骄傲。他们把石头拿下来放在那里，他们转身走了，因为他们也是罪人，他们没有权审判别人。然后年轻人，然后一个一个都走了。那个女人在那低着头等待着石刑临到她的时候，突然没有声音了，她抬起头来看，人都走光，只有耶稣在她的面前。那天耶稣是恩典，你们，耶稣是光。耶稣问她说，有人定你罪没有？她说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。你要记住，圣经说神来了不是定我们的罪。很多人不敢信主，说我没信主就被定罪。耶稣来了不定我们的罪，神来了不定我们的罪，是让我们因他得救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耶稣没有定他的罪。耶稣说，有人定你罪没有？他说没有，主啊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但是 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。这就是神的恩典，先有恩典后有真理，先告诉我不定你的罪，但是我们不要再犯罪。我们不犯罪的能力在哪里？我们怎么可能不犯罪？我们不犯罪只能靠上帝的恩典和真理。我们如果有圣灵在我们里边，我们就会避免犯罪，我们就会远离罪恶，对不对？比如说吸毒的地方我们就不去嘛，吸大麻的地方我们就不去嘛，有些夜总会我们就不去嘛，我们去教会就比去夜总会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姐妹们，鼓励你们弟兄来教会，不要去夜总会啊。这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一个是有神的光有真理的地方，一个是龌龊的黑暗的地方，而且还要花钱，你知道吗？嗯，你喝一杯酒在家里，你看一美金喝一杯啤酒嘛，你到那个夜总会喝一杯啤酒要你10美金，我没喝过了啊，但是我知道挺贵的。啊，我去过 ，sorry， 我得认罪。我在法国去过红磨坊吧。哎呀，那天差点出不来。我来到法国，逃到法国，哎呀，花花世界，总要欣赏欣赏。有一个作家叫老穆，谁知道这个人？举手。不知道哈、啊，跟孩子同期的作家，我的朋友，北大的。那他没死，孩子死了，他没死吗？孩子自杀了吗？这老穆呢就说，哎呀，巴黎有个红磨坊，我明天带你去，我很期待呀。这红磨坊全世界最出名，有个电影叫红磨坊，你记得吗？那我们就去了。好了，开了一瓶红酒，来两个女孩子坐我们边上，就给倒酒，没那么想的那样啊，因为那样我也不敢说，你知道吧？我真的跟神说，倒完了喝完了，我们一走，2000法郎，法郎啊，那时候我们在中国人民币才100块钱工资。哎呀，老穆也觉得有点装大头了。我刚到美国穿裤衩来的，我跟没钱啊，我逃来的，哪有钱？他就掏这兜掏这兜掏，掏出1800法郎。我们走不了，人两个大汉来了架着我们。哎呦，这走错地方，这么贵，那一瓶酒那么贵啊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那还没喝拉菲呢。那个喝拉菲我们就惨了，倾家荡产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喝的就是普通红酒而已，就1000多，然后呢人家给你倒酒的服务费又1000多，惨了。哎呀，你看你来教会就没有这种事情，对不对？去巴黎圣母院就是5欧元嘛，我们还是捐的，对不对？5法郎嘛当时。所以后来我们就打电话，用他们的电话打一个朋友，一个朋友拿钱把我们买回去。那个朋友，我们很感恩的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神就从我们从罪恶里买赎回来的神，你们，哈利路亚，再也不去了，什么绿磨坊、红磨坊的都不去了。我告诉你，信耶稣，我信耶稣20多年，我来到教会有感恩，哈利路亚。我又不来教会，我告诉你，我也得去夜总会，你知道吗？人你不去教会就去夜总会，就是这区别就在这里，因为你控制不住，所以圣灵来在我们里边。启示耶稣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圣灵在我们里面有两项工作，弟兄姊妹要记住：第一项，让我们认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是我们的救主。你们，第二个工作，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认罪。如果没有圣灵感动，我们怎么会认罪呢？所以圣经说，圣灵来是让我们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、责备自己。我们如果圣灵来了，我们就可以认罪。我们一认罪，我们罪就得赦免。基督教最重要一个理论就是，当你认罪，立刻赦免。那你如果不认罪，就越攒越多，越攒越多，就到天上的时候，那包袱很重哦。到天上的时候，天使一打开你的卷宗，一看，哇，这么多年没认过呢，你就可麻烦了。你到时候一打开，虽然你犯了很多罪，但是耶稣的血都洗干干净净，全认完了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。圣经怎么说？在基督里就是。新造的人，对着旁边说：“你是新造的，在基督里面新造的。”你们，哈利路亚！旧事已过，都变成哈利路亚。所以，像新年，过去年过去了，不再背这个包袱。有的人信了耶稣了，还背包袱，你知道吗？我看了一个故事，我就特别觉得很有意思。说有一个人，他挑这个担子很重，走啊走啊走不动了，来了一个马车。过来，老板赶车的说上车吧，他就上车了。上车了， 那个老板赶车的时候觉得他还在喘，一回头看他上车了，担子还肩在担子肩上，说你放下不就完了吗？他不愿意放下。我们很多人不就是吗？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还自己背重担呢。圣经说你要劳苦担重担的到我面前来，我就使你得安息，得祝福，得平安。你们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。第三点，凡接受他的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啊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。新译本的翻译是凡接受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做上帝儿女的权利。那这是一个意思啊。和合本说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打开心让他进来接待他。怎么接待他？就是我们心向主敞开，主啊，你进入我心中，掌管我的生命。我知道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，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。我知道你爱我，世界的爱没有像耶稣爱那样。我来到美国就生病，我藏在中国两年，逃到苏联坐牢。我在苏联监狱里边，我天天赞美上帝。苏联人，我祷告说让神把我送到美国，苏联人就听了祷告把我送回中国。所以有时候神的幽默我们都不了解。我就回到中国藏两年，我又逃到美国，逃到美国又病，一病病四年，医院里，在美国医院一年，台湾医院里，后来两年就进进出出进进出出，我的病历这么厚啊、嗯。然后呢有病了，在那个时候我的父母还能帮我吗？我都不敢告诉我爹妈，我告诉我爹妈，我说我在化疗，我爹就没命了，对不对？我妈也就没了，我还不能说。我记得有一天打电话跟妈妈，我就跟妈妈说，你知道那个那时候电话一分钟一块美金哦，非常贵的哦。我那时候我在普林大学，我的奖学金一月才$2000哦，那舍不得。但是那医院的电话就在我床边，你知道吗？我问他可不可以打，他说你打吧，你都不知道欠我们多少钱了。嗯，那我拿起就打，一打跟我妈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，聊呗，对不对？反正要死了，愿找谁要钱找谁要钱，我又不管了。我就一打，我就有一天我就圣灵感动，我信主了。我说妈，我信主了。妈说信哪个主啊？我说耶稣。我妈说别乱信了，你这都是广场闹一次了，你再乱信你选对。我说我妈说那不是耶稣不是西方的主吗？外国的主吗？我说耶稣是人类的主。妈你信主吧。我妈那时候啊79岁，70多岁了。我妈说那我想一想。我一听他一想，我就有点，哎呀，我想等你想明白，可能我就死了，对不对？我就哭了。我一哭，我妈就信了，可容易了。我一哭，我妈就说：“哎，别哭，儿子，我信好了。你一生追求真理，你信的没错，我也信。哇，你看这传福音多容易啊！嗯，哭一下了，妈妈就信了。我跟我爹传，我爹就不信呐。我就跟我爹说，我爹就骂我。”啊、我爹说你是走投无路了，你信什么我不管。他是革命一生，他怎么可以信主呢？他46年的才个老八路，怎么可以信主呢？对不对？不会信的。后来我爹中风了，我就为他祷告。那时候我们在洛杉矶，我们教会弟兄准备为他祷告，半年昏迷，植物人醒过来。我们祷告就一个目的是主啊，让他醒过来听闻耶稣，让他能够信耶稣。这是我做儿子对他最大的孝顺。我希望我在天上，我的爹在天上，因为我爱他。我爹醒了，我就跟我妈说，妈赶紧给他传福音呢，什么时候晕过去还不知道呢。我妈说医生说不能刺激他，你一说话他一吵又过去了，脑淤血嘛，对不对？不能刺激嘛。那天圣灵给我力量。我爹，我是从小很怕我爹的，我爹会打我的，我不敢跟我爹大声讲话的，他说一就是一，他说二就是二的。但那天我就有信心了，我就打电话说，爹，你说我第一句话怎么说的？我说我爱你。他就傻了。我们家从来没这么讲过话的，我爹一辈子没说过儿子我爱你，我也一辈子没跟我说爹爸我爱你。我们来到教会信耶稣，每天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，一天爱说100遍，都觉得好像很平常。中国人那个字儿是不能出口的，那个字是怎么放在心里边的。现在你说我爱你叫撒狗粮，你知道吗？我说爹我爱你，我爹就不吱声了。我说爹啊，信主吧，你都80了。 我说我真的希望你信主，我人生走过那么多的苦难，耶稣帮助我走过来，我有病的时候在美国你们都不能帮我，只有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到教会，来到医院为我祷告，给我送吃的，帮助我，他们像亲弟兄姐妹一样，比我的亲弟兄姊妹都能帮我多，你们都在国内谁能帮我呢？只有神的爱，神的家，弟兄姊妹来帮我。哎呀，我爹说好吧，你找个牧师给我受洗吧。哈利路亚，我爹80岁受洗，他一受洗全家都受洗了。我爹说我到天上一个都不许落下，都给我洗了。他说家长啊，所以陈瑞增牧师到中国，从美国德州飞到中国给我们家实习。陈瑞增去实习的时候讲了一个小时的道，我们家20多口人一起受洗归入耶稣基督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感谢主。所以一人得救全家蒙福，我们张家因着这个儿子的苦难，因着他的那个折腾，对不对，折腾到耶稣的面前，我们全家都得救了。哈利路亚，现在我们4代基督徒30多口人信耶稣。哈利路亚，感谢神，荣耀归给神。所以呢，我知我思我信，就是我们知道是科学的范围，我们思想是哲学的范围，我们信是信仰的范围。我们通过科学，通过哲学来思想人生，最后还是不明白。那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认识他。希克果说，认识神不是靠理性，认识神也不是靠感性，认识可能靠宗教性，就是一个信心的飞跃 ，leap of faith，leap faith， 飞起来。这个丹麦的哲学家讲这句话对我影响特别大。一个人你信心飞起来就不一样。比如我们学唱歌的啊，不是靠你的你的本钱，是要会方法，那个方法就飞起来了。你不是用嗓子唱，是用气来唱啊，就是什么横膈膜上来，然后哒哒上来，对不对？拉二胡也是，当你拉二胡到进一个高境界的时候，不是靠技巧，是靠你的思想感情，它就能达到一个高度。所以感谢神，我们这个神爱我们，他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他的儿女，信靠他。哈利路亚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有了你我们还怕什么呢？因为你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，你是我们的引导，你是我们的主，你爱我们。哈利路亚，你爱我们，你的爱永远都不改变。主耶稣来祝福每位弟兄姊妹，请圣灵进入我们心中，引导我们进入真理，来认识真理，就是耶稣基督爱我们的主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听闻了这篇信息，圣灵感动你，你愿意跟随他一生一世，举手为你祷告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有没有第一次从来没有举过手，愿意今天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？感谢主。还有吗？举起手为，还有吗？还有，感谢主，请起立。第一次你要说主耶稣，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请起立为你祷告。哈利路亚，还有吗？请起立，耶稣爱你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，还有吗？当一个人信靠耶稣，圣灵就充满他。圣经说，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一过都变成新的了。还有没有？在视频前面，在电视机前面，如果你今天受感动，圣灵感动你，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你跟我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谢谢你，我把每个举起手的弟兄姊妹交给你，引导他们一生的道路。让他们在基督里边，主啊，来侍奉你，跟随你，来荣耀你。哈利路亚，把荣耀颂赞归给你，把祝福归给每个上帝的儿女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先来起立跟他握握手，耶稣爱你。